恩典歌星。第三部，真是耶稣这个人。第十一章，听他并在恩典中成长。从前有个妇人，非常疼爱他的独生子，父子俩共同收藏艺术品，一有空就去参加拍卖会和特卖会，从毕加索到拉斐尔，购买珍稀的艺术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全球最稀有最值钱的藏品集。后来战争爆发，一天儿子收到了信，他即应征入伍。儿子觉得自己有义务报效祖国，就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于是他离开家上了战场。在外期间，儿子每天都给父亲写信，一天来信中断。父亲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收到战事部门发来的电报通知，说他的儿子在试图营救另外一个士兵时遇难了。大约六个月后，有人敲门，父亲开门，看到一位年轻的战士，腋下夹着一个很大的包裹。他说：先生，你不认识我，但我就是你儿子牺牲那天救回来的人。当他把我扛出险境时，被击中心脏，当场死亡。你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很多个晚上我们都在聊天，他会谈到你，还有你对艺术的钟爱。年轻战士拿出包裹说：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不算什么，我也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希望你能收下我画的这幅画，这是我记忆中你儿子最后的样子。父亲撕开包裹，眼前这幅画正是自己的独生子。他强忍住泪说：你在这幅画中抓住了我儿子笑容的精髓，我会珍视他超过一切。父亲把肖像画挂在他的壁炉上方，当有客人到访时，他总是先领大家观赏这幅画像，随后才看其他大师的作品。父亲死后，媒体说他的整个大师藏品集将通过一场私人拍卖会独家出售，全世界的收藏家和艺术品专家们蜂拥而至，希望能买到其中的一件。当第一件拍品出现在台上，大家都有点惊讶，那是士兵对这个人的儿子质朴的描绘。拍卖商敲了敲锤，询问是否有人出价，试过的人们嘲笑起来，他们要求拿出梵高或是伦勃朗的作品，但拍卖商坚持说这幅画有谁要出价，$100、$200。想要看到更有分量画作的人群继续发出嘘声，叫拍卖商拿出其他的拍品，拍卖商却依然询问儿子，谁要这幅儿子。终于人群后方传来一个声音：我出$10买这幅画。出价者不是别人，正是儿子牺牲所救回的那位年轻士兵。他说：我来本不是为了买任何东西，现在我只有$10，但我要用我全部的$10买下这幅画。拍卖商继续寻找更高的出价，但愤怒的人群说：卖给他吧，好继续我们的拍卖会。拍卖商一锤定音，把这幅画以$10的价格卖给了这位士兵。第二排有人喊：我们终于能继续拍卖了。但就在那一刻，拍卖商宣布拍卖会现在正式结束。众人都震惊了，要求知道为什么一件真正的作品都还没卖，拍卖会怎么就结束了。拍卖商只是答道：当我被叫来主持这场拍卖会，我被告知死者遗嘱中的一条规定，只有现在才能透露。按照死者的遗愿，今天拍卖的只有儿子这张画，谁得到这幅画，谁就得到一切，他的所有艺术珍藏。所以今天那位年轻的士兵以$10买下了全世界最无价的艺术藏品集之一，以及收藏他的整个宅子。拍卖会到此结束。他摇了摇拍卖锤便离开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人群怔怔地望着这位年轻的士兵。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正如故事中的父亲，神寻找看重和感激他儿子的人，凡接受儿子的就领受神一切的祝福。对看重他儿子的人，他把自己一切的美物都给他。那么我们该如何看重他的儿子呢？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花时间听他对我们说恩典的话语， 听他在十字架的牺牲为我们做了什么。神寻找看重和感激他儿子的人，对看重他儿子的人，他把自己一切的美物都给他。诗篇中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诗篇85:8。平安的希伯来单词是 shalom， 意思是身体和思想的完整、健全和安康，人际关系中的安全、满足和和平。我的朋友，如果你渴望在你的身体、家庭、职场和事工中经历更多以上的祝福，那么专注于听耶稣，越来越认识他和他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恩惠和平安以及其他美好的祝福都会因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我们。参考彼得后书1:2，听他的恩言。不久前，神打开我的眼睛，让我从变相山上所发生的故事中看到，听神的儿子并在他恩言中站稳是多么的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则故事，敞开我们的心去听他此刻对我们所说的话。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如何把他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带到高山上去祷告。圣经告诉我们，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路加福音9:29。然后犹太教中最有名的两个人物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开始和耶稣说话。之前耶稣祷告的时候睡着了的门徒此刻醒来，当他们看到这两个伟人，一个代表律法，另一个代表先知，和耶稣一起出现在荣耀中，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惊恐，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惊恐和敬畏。彼得感觉自己必须说些什么，却不知所云，便脱口而出，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路加福音9:33。彼得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样说是把耶稣同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了，所以天父必须纠正彼得。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括号有古卷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路加福音9:35。当门徒听到此，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马太福音17:7。当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现在试想一下，你刚被神同在的荣耀的云彩遮住，听到天父从天堂传来的声音说，你们要听我的儿子耶稣。当你因心生敬畏而伏伏在地，难道不好奇耶稣会说什么吗？而耶稣上前来，坚定又温柔地抚摸你说，起来，不要害怕。那真是太美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当门徒极其害怕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新的律法或诫命，而是恩典的话语。事实上，在希腊原文中，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到他的话语是多么的坚定和鼓舞人心。这里起来的希腊文单词意思是扶起。耶稣看到彼得、雅各和约翰伏伏在地，他不只是摸了他们，对他们说安慰话的时候，他真的扶他们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你感觉低落和恐惧时，他的同在和话语永远扶你起来，灵魂体都扶起来。在你感觉低落和恐惧时，他的同在和话语永远扶你起来，灵魂体都扶起来。还有一个关键点，主耶稣特别带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变形山。彼得的名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石头，指代的是律法，参考哥林多后书3:7。雅各如同旧约的雅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取代者。约翰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词根的意思是恩典。所以 如果你把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就发现一个隐藏的信息：石头，或者说律法，被恩典取代。我的朋友，恩典以我们主耶稣这个人而来，他取代了律法，今天就听他，听他的恩言。今天你在听谁？天父说得非常清楚，听他，不是听他们。在我们主变形的山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站在一起。摩西是谁？带来律法的人。以利亚是谁？不仅是旧约的先知，也是复兴律法的人。括号，旧约中，当以色列人追随其他神明时，以利亚出现在众人面前，提醒他们神的律法。对信徒来说，摩西、律法完成了带人走到自己尽头的任务，先知也完成了向人们提醒神律法的任务，两者都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现在是恩典的时代，这是神儿子的时代，不是神仆人的时代，乃是神自己儿子的时代。不幸的是，今天有许多信徒仍把耶稣，也就是恩典，放在和摩西律法同样的层面。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复兴律法的人，为复兴摩西律法不懈努力，但那不是天父的心意，所以天父说了听他。我相信那些争辩说要把摩西律法带回来的人，并不明白借着律法而来的不是对神和圣洁的认识，而是对罪的认识。看看罗马书3:20-22，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注意以上的经文，使徒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你想要活在现今、如今还是过去？你想要神最新的启示吗？神最新的启示就是恩典，这是对神公义的启示，是在律法以外神赐给你的礼物。这启示借神子而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律法和以利亚先知同时见证。如今我们该听他，听神的儿子，单单恩典。听他时，他的供应永留。今天不管你的人生正面临什么问题，花时间听他说话。如果你担心身上的症状，就不断去听我们主耶稣是多么愿意医治，而今天他依然在医治。听他是如何为了你承受罗马的鞭刑，好叫你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参考以赛亚书53:5。听他是如何周游四方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身体、情绪和精神上。参考使徒行传10:38，马太福音9:35。听他是如何动了慈心，当他看到众人都等着他医治的触摸，他眼中的他们不是提出无理要求的人，而是没有牧人的羊群。参考马太福音9:36。听他是如何昨日、今日和永远都不变。参考希伯来书13:8。信心会充满你的灵，他属天的医治和健康会流入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器官和系统中。神所爱的人啊，如果你担心明天的需求和需要，那你要不断听到神是帮助你的，不是抵挡你的。听他是如何借着基督白白把万物都给了你，参考罗马书8:31-32。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白白领受他所有的祝福，包括你此刻正面临的挑战所需要的恩惠、智慧、医治和供应。听神的儿子提醒你，慈爱的天父知道你一切的需求，应许他必看顾你，只要你把你的忧虑都献给他，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公义的恩典。参考马太福音6:31-33。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他的恩典， 扎根在他恩典中，一切担心和忧虑都会消失，就像晨雾在太阳升起时即散去。你将看到每个新的需要都必有他全新恩典的供应。你若经历过背叛的刺痛，你若被身边的人话语伤过，或者你正感觉灰心，听主肯定的话语，听他对你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让这些话语修复你的心，稳定你的情绪，给你信心，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13:5-6，我的朋友，要在恩典中真正成长，并看到他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需要持续听他儿子和他恩典的话语，因为要退回律法意识和需求意识太容易了，这是与恩典意识和供应意识相对立的。看看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变形山的事以后做了什么就知道了。要在恩典中真正成长，并看到他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需要持续听他儿子和他恩典的话语。其他声音的拉锯，在马太福音中，这一章的结尾是彼得和耶稣去了加百农。参考马太福音17:24-27，当他们到了那儿，有收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耶稣是否纳殿税？彼得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纳。然后我们读到，耶稣问彼得：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针对耶稣的问题，彼得回答：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这一切在说明什么？你看，彼得迅速地对收殿税的人说纳，但他又一次不知所云。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摩西律法下，收殿税是为了维持为神而造的圣殿，但耶稣是神的儿子，不需要纳殿税，因此他比圣殿更伟大。神的儿子来了，他就在那里。彼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把耶稣放在和摩西一样的层面，就像在变形山上所做的一样。当然，彼得的动机是好的，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耶稣尊荣，他不希望人们以为耶稣不纳殿税，但却无意中把我们的主耶稣看成普通人。他不知道他真挚的热忱其实降低了我们主的身份，把他跟律法放在同一等级。彼得在听谁？他依然想着摩西和摩西讲的殿税，他甚至都没有问或咨询一下神的儿子。之前在变形山上，他清晰地听到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可这一章还没结束，我们发现彼得又在听摩西了。但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被冒犯了吗？看主是怎么对彼得说的：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切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主是不是太好了？他耐心地让彼得看到神，他是神的儿子，殿税对他无效。他也耐心地告诉彼得，他要以造物主的身份叫河水送上他的财富，以示这个真理。耶稣迅速显明自己的身份后，又立刻谦卑，为自己和彼得纳了殿税银，纳了圣殿税。他是既温柔又尊贵，既荣耀又谦卑的化身，这就是我们荣美救主的卓越之处。当你仰望他，心中是否充满温暖和爱？天父要我们依靠这个人，听这个人，我们照着做，就会变得像他，荣上加荣。耶稣是既温柔又尊贵，既荣耀又谦卑的化身。当我们仰望他，我们就会变得像他，荣上加荣。审判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其他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又做了什么？如果你读路加福音9对变形山的记载，你会发现这个故事之后说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不受欢迎。当雅各和约翰看到撒玛利亚人如何弃绝耶稣，不尊重他的时候，他们开口说： 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这三个门徒都听到天父说，听我的爱子，但我们却发现彼得看向摩西，现在又发现雅各和约翰把以利亚当榜样去跟。对于他们建议吩咐火从上降下来烧灭人们，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括号，古超本父，你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灵，人子不是来毁灭人的灵魂，而是来拯救人的灵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中文标准译本。以利亚的灵是审判的灵，耶稣很直白地告诉这两兄弟，他们所做的表明他们没有恩典的灵。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迅速地转过去听摩西的声音，而雅各和约翰则迅速地转去听以利亚的声音。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父的心意，我们要有智慧，从而不把我们的主同律法和先知放在同一层面。今天还有许多人为摩西和以利亚、律法和先知的声音征战，没有彻底明白在新约中都是关于听到神复活儿子的声音。我们应该去听我们的主的话，他今天坐在神的右手边，完美地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亲自一次性地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摩西律法提出的是要求，而以利亚的灵施行审判，吩咐火降下来烧死那些不能满足律法要求的人。但我希望你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已经把两者都成全了。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来不是废掉律法或先知，乃是成全他们。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满足了律法对公义的全部要求，也承受了神对我们罪孽的审判烈火。他完美的牺牲叫神满意，也叫律法和先知哑口无言。今天我们听他，耶稣完美的牺牲叫神满意，也叫律法和先知哑口无言。今天我们听他，律法和先知都不是答案。为什么天父要我们单单听主耶稣？为什么我们应该定睛于耶稣，在对他恩典的认识中成长？因为律法和先知都不是答案，不能满足我们内心深处与神亲密和好的渴望，也不能使我们的人生各方面都享受他的同在和大能。如果看圣经，你就会明白，虽然摩西和以利亚都有过丰功伟绩，都是伟大的神人，但最终仍都失败了。摩西在晚年时背逆神，敲击磐石两次，向人群大吼，因愤怒和不耐烦而说出鲁莽的话，已无法进入应许之地收场，他的服事也就此结束。为什么摩西行为的后果那么严重？因为他错误地代表神，他在愤怒中所代表的是一个对神的子民愤怒和审判的神。但其实神爱他们，在乎他们，这告诉我们，作为神的传道者，我们要很精确地代表我们的神。以利亚呢，虽曾在事工中取得过神奇的胜利，得神大能的彰显，但晚年的以利亚认为耶洗别比神更大，因而逃离了他，他的服事以灰心和丧气收场。参考列王记上十九章，他的外衣也给了以利沙。相比于律法和先知的失败，我们的主耶稣成功了。看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三到四节这段经文关于弥赛亚的美丽预言。看呢，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摩西失败了，以利亚灰心了，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那全然美丽的不会失败也不会灰心。新钦定版 NKJV 版本。摩西没有耐心，我们的主耶稣对彼得很有耐心，今天他也耐心地对待你我，尤其是我们犯错和失败的时候。摩西没能把神的子民带入应许之地， 而我们的主耶稣却完成了天父交给他的任务，带着我们进入神一切的祝福和应许中。参考以弗所书1:3，哥林多后书1:20。以利亚灰心了，而我们的主耶稣却没有因撒玛利亚人对他的拒绝而丧气。当你感觉沮丧时，他就是你的磐石，你的山寨。旧约中所有的伟人加在一起，也不能跟我们荣美的主耶稣基督相比。这是神的爱子，今天在对你说，起来，站在我的公义中，从挫败中被扶起来。我们主耶稣能触摸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使他完全。同样，他也能触摸你生命中任何的残缺、软弱和羞耻之处，用他的恩典来坚固，使他们变完美。许许多多的人写信告诉我，自从他们开始听恩典福音，让主耶稣将他们从坑中举起来，都经历过这样奇妙的突破。神的爱子在对你说，起来，站在我的公义中，从挫败中被扶起来。听他就有大能。让我用贾维尔的见证来鼓励你，他是一位来自伊利伊诺州的宝贵弟兄。我是牧师的孩子，8岁便受洗了，但从15岁一直到28岁，我酗酒很厉害，还尝试不同的毒品，需要服用抗抑郁药物才能勉强度日。我25岁结婚，3年后妻子告诉我，因为我正在毁掉我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她无法再应付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于是带着我们新生的女儿搬去和她母亲同住。那时我终于向神发出呼喊。就在那时，我刚巧打开电视，在切换频道。当我听到这个牧师告诉我神爱我时，我停了下来。我还听到，不管我做了什么，神都宽恕我，永不止息地爱我。从那天开始，我录下你的命定为王电视节目，1天要看2次。2年内，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喝酒，不再吸毒，我也停止服用抗抑郁药，药物的副作用也没有再发作。除此之外，我看了你关于圣灵洗礼的教导后，2星期之内我就开始在圣灵里祷告了。我看到我的属灵生命正在起飞，妻子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决定再也不离开我了。我们刚在7月庆祝了结婚10周年纪念日，现在我们有2个漂亮的女儿，1个7岁，1个5岁。通过5年的默念学习，并专注于听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工的讲道，我开启了一个基于恩典的事工。我们把恩典福音介绍给疗养院，并在周6开始我们自己的聚会。我希望你知道，通过你的事工了解恩典福音，使我从一个抑郁的酒鬼和吸毒者变成了一个健康有爱的牧师，把恩典信息带到每一个地方。赞美耶稣基督，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亲爱的读者，不管你今天在面对什么，我想要鼓励你留心听天父在变形山上说过的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不再对你有诸多的要求，基督来了，他已经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和先知说过的话。参考马太福音5:17。恩典来了，你们要听他。今天就花点时间听主耶稣通过受膏的教导和讲道，将你指向他，使你在天父面前完全称义的完工。听他在他的话语中向你显明他完美的爱。当你听他，让他恩典的话语深深地进入你的心中，不知不觉中你被由内而外地改变了，从此走在持久的突破和自由中。